随从灵而行，我们已经看见过一个属魂的信徒如何变成为一个属灵的信徒了。但是这并非说他从今之后就不再随着肉体而行了。反之，他乃是时刻有堕落到属肉体的危险。撒旦乃是时刻警醒的，他一有机会就立即要叫信徒失去他的高位而降到卑下的生活里。所以信徒最要紧的就是时常警醒，随从灵而行，才能保守他长久属灵。罗马八章将随从灵而行的紧要说得很清楚。第四至六节说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人身上。随从灵的人思念灵的事，思念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随从灵就是与随从肉体反对，信徒若不是随从灵就是随从肉体。有的信徒有时随从灵，有时却随从肉体，但是他应当只随从灵。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只随从灵，就是只随从灵的直觉，而不一刻随从魂或体而行。这样随从灵的人有一个结果，就是他思念灵的事。他这样思念灵的事，叫他全人都成为生命平安。所以随从灵的结果就是生命平安。随从灵的意思就是顺着直觉，看卷五第一章而行。随从灵就是生活、工作、举动在灵的里面，也用着灵的能力，并被灵所支配。这样就要时常保守生命与平安。信徒若非随从灵而行，就不能保守他的属灵。所以信徒应当知道灵的种种作用以及他的律法，好叫他知道如何行走。信徒的随从灵而行乃是逐日免不了的功夫。他必须知道，我们生活在世上并不是随着最好的感觉，以为我们应当怎样我们就怎样，也并不是随着我们心思里最好的思想，或是忽然的，或是长久的，以为我们应当这样那样我们就这样那样，乃是应当随着灵中直觉的引导而行事为人。灵的微小之觉乃是圣灵表明他意思的地方。圣灵并不是直接向我们的心思叫我们忽然想起什么，圣灵的工作都是在我们的灵里做的，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灵的意思，我们就应当顺着灵中的直觉而行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灵中有了知觉，但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知觉的意义是什么，要求什么，表明什么，我们就应当用祷告的功夫叫我们的心思明白直觉的意思，明白以后就随之而行。心思可以忽然明白直觉的意思是什么，但是如果没有直觉，而心思自己所发的忽然思想，乃是不可跟从的。直觉的教训乃是表明圣灵的意思，我们所当跟从的只有这个。这样的随从灵而行是需要依赖和信心的。我们已经看见过，所有属肉体良善的行为都是独立的，没有依赖神的。魂的性质就是独立，信徒如要随他自己的思想、感觉和欲望而行，他就不必用功夫来等候神、祷告神，依靠神来引导，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，是用不着依赖的。乃是当信徒要寻求神的旨意，自知无用，自知靠不住，自知是软弱到不可收拾的地位时，他才会有依靠神的心。信徒如要得着神在他的灵中引导他，他就必须在他的灵中等候神，而不随便以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为引导者。信徒必须记得，凡没有倚靠、等候、依赖、寻求神，就去做、就会做、就可以做的，都是随从肉体而行。战战兢兢依赖神在灵中引导的，才是随从灵而行。这样的行也是需用信心的，信心和眼见并感觉是相反的。魂的感觉总是要求、抓住、羡慕一切能看见的、能觉得的，以为他行事为人的保证。如果信徒是随从灵而行，就是说他是不随从魂而行。这就是说他是靠着信心，并不是靠着眼见。所以，随从灵而行的人，在一方面就不因没有属人的帮助而难过，在另一方面也不因有属人的反对而动心。就是因为有信心的缘故，才能够在黑暗中相信神，而不以自己的根源为依靠，才能够相信那不见的能力，过于得见的自己的能力。随从灵而行是有两部分的，一是动工，一是用能力来做这工。在许多的时候，信徒并没有在灵的直觉中得着他应当做某事的启示，而他却要求神赐他灵力以做这工。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。有的时候信徒所做的乃是从灵中得着启示，明白神的旨意的，但是他后来却用自己的能力来做这工，看卷二第四章。 这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靠着圣灵入门而又欲靠着肉体来成全是不成功的。要跟从主的人必须被主破坏到一个绝对不能自信的地位，以为没有一个良善的思想是他自己会发起的，也没有一点能力可以成功圣灵所动工的。所有的思想、聪明、知识、才干、恩赐都必须撇开来完全倚靠主。世人原是敬拜、迷信这些的，但是我们应当时刻承认自己的不堪、不配、无能、无用。不敢在神还没有命令之先就做什么，也不敢稍有自恃的心来做神的吩咐。我们若要这样的随从灵而行，我们就应当随从灵直觉里微小的知觉而动工，就应当倚靠灵的能力来做直觉所启示的工。不随从思想、意见、感觉和倾向，只随从直觉，就叫我们开始的不错。不倚靠自己的天才、能力、本事，只倚靠灵的能力，就叫我们继续成全的不错。我们应当谨记，什么时候停止随从灵而行，就在什么时候起手随从肉体而行，也是在什么时候体贴肉体的事，而让死在我们灵中活动了。因为不随从肉体，才会随从灵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，体贴肉体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我们的目的乃是成功为一个属灵人，并非要成功一个灵。分别这个，才不会叫我们属灵的生活偏枯。我们是人，要永远为人，不过我们为人最高的造就，就是为一个属灵的人而已。天使是灵，不是人，他们没有体，也没有魂，我们人是有魂，有体的。我们做属灵人，不做灵，因此，我们还是有魂有体的。属灵人的意思并非全人只剩下灵，没有魂，也没有体了，因为那是一个灵，并不是一个人。属灵人的意思不过是这一个人乃是服从他的灵管制的，灵为全人的最高机关而已。我们应当非常的注意这个，不然我们就要误会。并非为因为人属灵了，因此他的魂和体的功用和机关就都取消了。属灵的人仍是有魂和体的。一个属灵的人是依然有他魂的意志、心思和情感的。虽然这些是魂生命的各部分，然而这些的功能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，因此属灵的人虽然不是靠着他们活着的，然而却没有消灭他们。反之，他们乃是死过、更新过、复活过，因而他们与灵完全联合，而作灵发表的工具。属灵人是有情感、心思、意志的，不过他们是完全顺服灵直觉的引导的。属灵人有情感，不过他的情感不像从前那样的单独行动，乃是完全受灵的支配的。现在情感不再如从前那样的有自己的欲好、有自己的爱情、有自己的感觉，因而处处撤灵的肘，而反抗灵的举动。现在乃是只好灵所喜欢的，只爱灵所指引的，只觉灵所允许的。灵是他的生命，灵一举动他就响应。属灵人也有心思，不过他的心思不像从前那样的放荡，乃是与灵同工的。现在的心思不是以他所想的理由、理论来反对灵的启示，不是以纷纭的思想来扰乱灵的安静，不是以自己的智慧为夸许而背逆灵的启示，乃是与灵同心协力在属灵的程途上进行的。如果灵有启示，他就思想出这启示的意思，如果灵因征战而下沉，他就扶助灵而征战，如果圣灵要教导什么真理，他就帮同灵思想明白。灵有能力停止他的思想，也有能力使之思想。属灵人也有他的意志，不过他的意志不像从前那样的以自己为中心，向神独立，乃是以灵的是非定义为的。现在再不像从前那样的有己意，那样的不服神的旨意，那样的刚硬不能软化，乃是完全破碎，不再抵挡神，不再与神相违，不再野性难驯，乃是一得着灵的启示，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，便为灵出主张来遵行。他好像是灵的臣子，站立在灵的门口，等待灵的吩咐。属灵人的身体也是服从灵的。他并不是如从前那样的以身体的情欲来吸引魂使之犯许多的罪，现在乃是蒙宝血洗净，被十字架对付了他的情欲，完全做魂从灵所得命令的仆役。他很快响应灵所有指引，灵借着更新的意志，有完全的权柄能管住他。他并不像从前那样的再破住软弱的灵。属灵人的灵已经刚强起来了，身体是伏在他能力之下。使徒在帖前五章二十三节说出一位属灵人的实情，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。这里说一位属灵的人乃是 一，他得着神住在他灵的里面，叫一切成圣。灵的生命灌输全人，叫全人的各机关都靠着灵命活着，都是靠着灵力而行。二，他不靠着魂生命而活，他的心思、想象、感觉、理想、情爱、意见都一一蒙圣灵更新洗净，完全服在灵的管制之下，而不再单独行动。三，他虽然尚有身体，并非一个脱体的灵，但是体的疲倦、痛苦、要求等等，绝不能影响灵，而叫他失去升天的地位。全身肢体都是作义的器具，所以属灵人就是一位属于灵的人。他的全人都是被灵所管理，全人所有机关都是完全服在灵之下，而受他的节制。他的灵做他生活的特征，无论什么都是从灵而出。他乃是有绝对的依赖的，他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，并不随便自己做去，乃是每一次都否认自己的能力，而从灵里支取出能力。属灵的人，就是靠着灵而活的人。